唯是学概要，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那么今天是我们唯识学第一次的上课。那么唯识学在整个大乘佛法当中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课程，它跟我们上一堂的佛法概要是不一样的。佛法概要是全部的整个修学的次第，那么唯识学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凡夫的内心的一种活动状态，那么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那我们在讲唯识之前我们先把唯识学在整个佛法当中的一个定位，它的一个重要性，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藕益大师呢，把佛法的修学的目的以四个字来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修学佛法只有四个字，叫做破妄显真。管你修什么法门，你的目的只有一个，破除虚妄，开显真实。什么是虚妄呢？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的生死轮回。为什么生死轮回是虚妄呢？因为它无所得。我们每一次的生命，不管你多么的努力，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你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无所得。就像你做梦，即便你在梦中你是一个转轮圣王，但是你这个第一个梦结束以后，到另外一个梦的时候，你不可能把第一个梦的东西带到第二个梦去，不可能。你所有的梦境只能够在第一个梦受用。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在里面轮回，其实我们也曾经努力过，做过很多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是无所得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轮回是虚妄的，它的本质是虚妄的，你就不可能创造一个永恒的东西出来。所有的东西都是生灭的。所以假设我们不摆脱轮回，我们就永远是一个乞丐了。佛陀说的，你永远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所以消除轮回对我们是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破除虚妄，这第一个。第二个，从积极的角度呢，开显真实。我们应该要成就诸佛的波罗蜜，种种的功德庄严，让我们来生能够生生世世的受用，种种的依报正报的庄严，所以整个佛法的修学分成两块，破除虚妄，开显真实。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呢，佛陀的教法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小乘佛法。小乘佛法他的思想是业感缘起，他认为所有的轮回是由业力创造出来的。所以你看小乘佛法的目的他所有的持戒修定修无常无我的观慧都是在断有漏的业力，断这个轮回。但是业感缘起他有缺点，因为他从业力来解释人生，他会陷入一种对立，因为善业它就不是罪业，因为有漏业它就不是无漏业，所以业感缘起所创造的人生观是一个对立的。所以当小乘的佛法把轮回消失了以后呢，它也不可能创造真实了，它进入了偏空涅槃。所以小乘佛法它只能够破除虚妄， 不能够开显真实。这个是他不足的地方。所以佛陀讲完小乘以后接着讲大乘。那么大乘佛法他不用业力来解释人生了，他从内心，从心，一切为心造。因为心态它是不是，它不是对立的，因为它也可以起善念也可以起恶念，所以它是一个平衡中道的思想。相对于业感缘起，这个内心的缘起啊比较圆满。但是从内心的缘起当中，大乘佛法又分成两块，一个是圆顿的法门，一个是次第的法门。如果你看的经典是属于高端的，比方说楞严经，比方说华严经，比方说法华经，这种经典它的一个生命的立足点都是从清净心出发，真如缘起。你要能够直下承担你一念心性本来清净，你才有资格是修法华经，修华严经，去重空诸假，去修六波罗蜜，去庄严你一念心性的。所以圆顿法门它的好处呢，就是它在成就那种真实的功德这一块啊，非常直截了当。但是它破除希望相对不足。如果你去读法华经，如果你去读华严经，佛陀很少提到断轮回这一块，他认为说你应该准备好。因为你到了法华会上，到了华严会上，他假设你已经安住真如了。所以圆顿止观它的优点是很快让一个人能够成就随顺诸佛的功德庄严，但它的缺点呢，对断除轮回这一块，对破妄这一块相对薄弱。所以大乘的圆顿法门它偏重在开显真实。只有唯识学它是跨越的破除虚妄，它也兼带的开显真实。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一切唯心到他那个心啊，从阿赖耶识出发，染净的和合体。他没有像圆顿止观这么理想化，以清净心做基础，他是很务实的，从凡夫的心做出发，以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呢，他就是说你一个人，你可能变成一个好人，你也可能变成一个坏人。所以他很务实的从凡夫的心来开显你的菩提道。所以唯识学呢，他的一个阿赖耶识的缘起啊，他能够下往下兼带的小乘的业感缘起，他能够破除虚妄，往上他也可以通达大乘的圆顿止观，正念真如，开显真实。所以唯识学啊，它可以说是整个大小乘教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你把唯识学好了，所有的佛法你就容易融会贯通了。它往下通达业感缘起，往上通达真如缘起，那么作为它呢，就是一个阿赖耶缘起。所以唯识学在整个大乘这一块啊，它扮演一个重要的桥梁的角色啊，所以我们的确有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如何从一个凡夫的心而转变成一种圣人的心。好，那么这是我们开这个唯识学课程的主要的目的。来，请大家打开讲义，我们前面呢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目录啊，把它翻过去，我们直接看到本文的第一页，唯识学纲要，唯识学概要。将述此义大科分五，我们有五大段。甲一，法脉源流，我们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唯识学的一个缘起跟它的发展。这地方包括了印度的唯识的传承，也包括中国唯识的传承。把这两个传承跟大家介绍一下。甲二， 我们看主要教义啊。那么唯识学它是从一个凡夫的内心来开显缘起，那么他谈到这个轮回的问题啊，轮回是怎么升起的，它是怎么相续的，它是应该怎么去改变它啊。我们把这个唯识的整个教义啊，我们做一个纲要的解释啊。第三个我们谈谈唯识的修行方法啊。那么修行方法我们分成两块，第一个唯识学它的本科当然就是圣道门破妄显真，那么唯识学跟净土宗的一个结合，我们怎么透过唯识学来忆佛念佛，从一种心态的调整而产生一种生命的改变啊。其实唯识学跟净土宗有密切关系，有密切关系。唯识学啊，它的特点啊，就是帮助你了解自己。一个学佛人，你不了解自己啊，你就很难进步了，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盲点在哪里，你就不知道所有的法门这么多，到底你需要哪一方面的药。佛法最难的地方就是取舍问题。佛陀灭度以后呢，有了很多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但是人生短暂。一个成功人就是他能够很快的找到他需要什么，因为圣人已经不在，医生已经不在，留下了很多药，所以你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了解你自己，你需要什么法门，你怎么能够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找到你需要的法门，很快的做一些改变。所以了解自己变得很重要了啊。所以净土宗呢，就是你不能够带着盲点来念佛，如果你心中有地雷，它临命中一定会爆炸的啊。所以了解自己的盲点，你才有办法调伏自己啊。所以我们也谈一谈唯识跟净土宗的一个相互关系啊。这一点我们在修行方法分成两块，我们会谈从唯识的本科如何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啊、栽培出世的善根，乃至于唯识学它用在忆佛念佛，怎么样产生一种往生的信念啊。这两块我们都会谈到啊，谈到修行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谈谈果地功德啊，从唯识的角度，从凡夫到成佛，它由浅入深有五个重要的次第啊，果地的修学的次第功德。第五颗我们做一个总结。那么学唯识最重要就是说，唯识的相中怎么样跟圆顿的性中做一个结合，性相圆融这一块啊，我们从阿赖耶识的缘起怎么样能够跟真如缘起来做一个衔接啊？我们说过唯识学往下通达小乘的业感缘起，往上通达真如缘起，那么它跟真如缘起之间怎么去融通啊？性相圆融这一块我们到了最后会跟它做一个说明啊。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这次唯识的课程的五个重点，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那么法曼源流这当中有三段，第一个说明法门缘起，第二个诸师传承，第三个所依经论。那么我们先谈谈大乘唯识的一个缘起，这缘起分两段，第一个先谈印度本宗的缘起，再谈第二中国本宗的缘起啊。我们先看印度的本宗缘起，这以下有六大段，我们先看第一大段啊，请合掌。
释迦牟尼佛悲悯众生，从本垂基，应是说法凡四十九年，于解深密经等诸大圣经中广述法相唯识之妙义。
那么当然所有的佛法追根究底就是佛陀的出世说法啊，才有祖师的传承。我们先谈谈佛陀啊。 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大般涅槃的根本，这个本就是佛陀的大般涅槃啊。那么机呢，就是佛陀那个大悲愿力啊，那么跟众生的因缘成熟以后呢，他来到世间的这种八相成道的一起应化的示现。那么佛陀示现在娑婆世界出生乃至于出家斩法轮入涅槃啊，这个49年当中呢，他在解生密经等都诸大乘经中呢，广述法相为实的妙语。我们看佛陀的缘起思想啊，大乘啊，小乘我们不谈啊。大乘的缘起啊，有两块，一个讲三界唯心，一个讲万法唯识。那么这是呢，他佛陀的整个缘起法是以心做根本的啊。那么以这个一念心性呢、啊，当你是觉悟的时候，你依止一念心性修六波罗蜜，这个叫做清净法的缘起，这叫三界唯心。比方说《法华经》，比方说《华严经》，所以你看我们读《法华经》《华严经》啊，我们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随喜赞叹。我们看到佛陀的富贵，我们看到佛陀的庄严，但是我们一个都没有。但是你还是要学，因为你必须要为未来铺路，你不可能永远处在凡夫的阶段。你现在不学，你就永远没有希望。所以《法华经》跟《华严经》对我们来说呢，叫做栽培善根，为以后铺路。因为它是一个清净法的缘起，那么广泛的说明诸佛的波罗蜜功德庄严，这叫三界唯心，它是以真如做根本开展出来的缘起法，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未来会怎么样。这第一个缘起法，第二个就是我们唯识学叫做万法唯识，这个识呢就带有感情了，就是这个一念心性，当它是一种迷惑的状态的时候呢，它往下堕落就变成万法唯识了。唯识学是很务实的，让我们面对自己，就是你现在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会轮回，为什么轮回会相续，为什么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来生又会得一个果报，为什么圣人死了以后他能够入无生，而我们一定要有生，这个轮回的力量是怎么来的，到底我们启动了哪一个开关把轮回的力量给开启出来了，到底我们的内心世界哪里出了差错。所以万法唯识啊，是一个杂染缘起，让我们很冷静的面对自己。清净的缘起是让我们面对佛陀，杂染缘起是让我们面对自己，这两个都需要面对，一个是未来的你，一个是现在的你。所以我们读法华经华严经呢，是看到未来的我，未来我们有一天会变这样子。你学唯识学啊，是看到的现在的你，这两个不太一样了，但这两个都很重要啊。所以唯识学呢，是探讨现在的你；法华经、华严经呢，是探讨未来的你啊。所以呢，三界唯心是清净法的缘起啊，探讨诸佛的功德庄严；万法唯识是探讨凡夫的轮回的杂染缘起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所要学的就是佛陀出世以后啊，他讲到两种缘起当中的一个杂染缘起，就是解生命经所开展出来的唯识学啊，这是我们整个唯识的根本传承，是佛陀的出世啊。好，那么佛陀面度以后呢，就必须有祖师来传法脉了。这一下讲到印度的五位的重要祖师，我们看佛灭度以后第一个祖师啊，弥勒菩萨，请合掌。
佛灭后900年顷，弥勒菩萨应无着菩萨之请， 于中天竺阿育舍国讲堂说欲且师地论、大乘庄严论等，宏通此法相为是法门，其中以欲且师地论为本宗之正所依。
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看看，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印度的佛教史啊，佛陀灭度以后啊，小大乘佛教是慢慢的衰微了，小乘佛教兴盛了。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众生的根基很难承担大乘佛法，我们一个人既要破妄又要显真，很多人做不到啊。那么第一个根基的磊落，第二个国王的大力的推广，因为很多大国王都信奉小乘法，所以使令小乘的部派佛教呢非常兴盛啊。所以当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祖师啊，无着菩萨，他呢本来是信奉外道婆罗门的，后来他学佛以后呢，他也在小乘的部派出家了。出家以后呢，他是学小乘的无常观啊。那么无常观是可以进入空性的嘛，小乘的空观是从无常下手嘛，看到诶，你昨天跟今天不一样，你前天跟昨天也不一样，所以看身心世界的变化，我们知道合理的推论，总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消失掉，我们的生命从有到无，也会从无到有，也会从有到无啊。所以无常观呢，他这个发明空性啊，是比较狭隘的，因为他能够证得我空，他不能证得法空嘛。所以无着菩萨修小乘的无常观以后啊，他觉得有所不足，他想要了解大乘的无生观，本来清净，不必透过物质的变化啊。所以他呢，但是他那个时候找不到人请教大乘的无生观的思想啊，所以他就以禅定力，用他的四禅的力量啊，就飞到了兜率天，请弥勒菩萨呢，来到中印度啊，在晚上的时候来到中印度啊，这个阿育舍国讲堂啊，讲欲且师地论、大乘庄严论等，讲唯识的法门。那么这当中主要就欲且师地论啊，所以这样讲的话呢，弥勒菩萨呢是出祖了，因为他应无着菩萨的祈请，那么下来讲这个欲且师地论啊，就把这个大乘的阿赖耶缘起了。就这个法门就在这个世间重新的启动起来啊，这个是二祖，就是弥勒菩萨啊，从兜率天来到人间说法。我们看三祖无着菩萨。
无着菩萨成弥勒菩萨之说，照对法论、显扬圣教论等，广传此宗。
那弥勒菩萨他本来的生命是兜率天嘛，他是个天人嘛，所以他不可能长时间在人世间住世了哈。所以他说法以后回去呢，那么他的法就交给了无着菩萨来传承。无着菩萨听完欲且师地论以后呢，他做的这个对法论、显扬圣教论，还有一个重要的论摄大乘论，这个可以说是无着菩萨的代表作啊，请大家把它补上去，摄大乘论啊。那么当然无着菩萨对这个唯识的一个兴起啊，功不可没啊。这是三祖。我们看四祖天清菩萨。那么这个祖师很重要，对整个唯识的一个发扬光大扮演重要的角色啊。我们看四祖天清菩萨。
次世亲菩萨造五蕴论、白法明门论、唯识三十论及唯识二十论等圣师论事，其中以唯识三十论及唯识教义之大成。
那么天清菩萨跟无着菩萨的两个是兄弟，亲兄弟。无着菩萨先出家了啊，出家以后呢，他后来回小向大了。但天清菩萨呢，他出家以后啊，他跟无着菩萨的有不同在哪里呢？因为无着菩萨呢，他是一个偏重自修的，在山中自修的一个比丘，但天清菩萨他有很高的领导能力啊， 他在当时的部派佛教有很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是当时部派佛教一个领导者，也得到当时国王的封赏，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小镇的部派是非常有重要地位。他在小镇的论里面做了500部的论来诠释小乘法。当然当中他也跟一些大乘的论士有一些辩论，所以或多或少对大乘佛法是有所不敬的，不恭敬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无着菩萨就想度化他，因为无着菩萨这个时候回小向大了嘛，他怎么度化他呢？要托病弘道。他说我今病重啊，如可即来。派一个侍者跟天津菩萨说，我现在病得很严重啊，如果你想见我一面的话，你赶紧过来。那么天津菩萨呢就赶紧见这个他哥哥无着菩萨。见的时候呢，在藏经上说无着菩萨是坐在椅子上啊，是视线变相啊。那么天津菩萨说，你为什么生病呢？他说啊，无着菩萨说啊，我今重病啊，因如而生啊，说我的病啊是因为你引生的，因为你如不信大乘啊，横生毁谤，依此罪业必堕恶趣，我今愁苦啊，命将不全。说我的生病啊，我是为了担心你而生病的，因为你呢造了很多的小乘的论点啊，毁谤大乘佛法，那么依此罪业呢必堕恶趣啊，所以我今愁苦啊而引起了重病。那么天津菩萨这个时候就问无着菩萨说，那这个大乘佛法有什么好呢？无着菩萨就讲大乘的无生观啊，空性的道理啊，从无常切入啊，它最后的结果是一种对立的空性，因为它从事相的变化安立的空啊，既然事相的东西就对立了，所以它这个空里面很难容受妙有。大乘的空性呢，不从事相，它从理性上直接观本来无生，这本来清净嘛，所以它能够容受一切的缘起法。所以诸位，小乘的无常观跟大乘的无生观呢是不一样。所以天津菩萨听完这个无生观的空性以后啊，他大开眼界啊，非常欢喜啊，当然他也心生惭愧。他就跟无着菩萨说，我过去毁谤大乘佛法，我应该要割舌谢罪啊。无着菩萨说，你割舌也不能谢罪，你应该要弘扬大乘法。结果天津菩萨呢，他老人家造的500部的大乘论叫千部论组啊，你看很多的法华经啊、华严经啊、涅槃经啊，乃至于净土中的往生论都有天津菩萨的著作啊。所以天津菩萨呢在唯识这一块呢造的五蕴论、白法明门论，这个名写错了啊，这个名是光明的名啊，唯识三十论跟唯识二十论等圣师论释啊，广泛的来解释唯识学，其中以唯识三十论那么即唯识的教义之大成啊，最有代表作的就唯识三十颂了啊。好，我们看下一个啊，四祖啊，就是护法论师啊。
佛灭后1100年顷，护法难陀、安慧等论师各造四论，其中以护法之论释为一宗之正义。
那么我们知道天津菩萨呢，他造了500部的大乘论呢，这当中啊，对唯识学最重要的就是三十颂。好，因为呢，其实唯识学啊，很多的经论啊，都是比较片段的。啊，它这个地方，因为印度佛教我们说过，佛灭度以后啊，小乘佛教兴盛啊，大乘佛教衰微。啊，所以大乘佛教在当时的环境啊，很多的论点都是为了要跟小乘辩论，要破邪显正而安立的。啊，为了跟小乘的空观做鉴别，为什么无生观比无常观好啊？为了跟缘起做鉴别而安立一个论，所以 在唯识的教义当中，很难得有一部论是完整性的，从修行的发心、正见、修行、正果，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道次第，很少。大部分都是为了某一个主题跟小乘佛法辩论，哦，就安一个论。所以唯识三十颂呢，它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盘性的介绍了。你如果要对唯识学的教义有完整的认识，唯识三十颂是必读的，必读的。还有一部《摄大乘论》也必读的。好，那么因为唯识三十颂呢，在整个唯识学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天亲菩萨往生以后呢，当时的印度的唯识学的十大论师护法、烂陀、安慧等十大论师呢，他们就前后的为三十颂做注解。那么后人是认为说啊，护法论师啊是最能够合乎天亲菩萨的本意，所以就以护法论师啊当做整个唯识的传承，叫世祖啊。好，我们看最后一个五祖护法论师，这个戒贤论师。
护法论师门人戒贤论师，穷欲且为是英明声明等之蕴奥，即护法论师于那烂陀寺显扬法相为是之宗义，总上五师乃印度本宗之师承也。
好，我们看第一位祖师呢，就是护法论师的徒弟，就是戒贤论师啦。戒贤论师是谁呢？就是玄奘大师到印度去请法的，他所依止的清教师，就戒贤论师。好，他对这个一切师地论啊，有很深入的研究。好，他穷一切为是因明学、生明学等奥义蕴奥，那么在那段短诗呢，选扬法相为是的宗义啊。那么总上五师呢，是印度本宗的师承啊。这五位祖师啊，比较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无着菩萨，一个是天地菩萨啊。你大概学唯识学啊，经常碰到的祖师，你要么就是无着菩萨的著作，要么就是天地菩萨的著作啊。一般我个人的学习心得，无着菩萨对实修比较重视，他的四修讲的广泛。如果您要知道六度法门怎么修六度，你布施用什么心态修是最好的，你布施什么样的布施能够创造最大的功德，你要学习无着菩萨的摄大乘论。他把每一个法门的心态讲得非常清楚，什么心态是最接近圆满法界的啊？什么心态你这样的布施是带有过失的布施，应该避免的啊。所以如果您要对这个四修有信心的，有一点了解的，要学无着菩萨的法相为师。但是理观这一块呢，天亲菩萨讲得好，理观这一块怎么修空观，怎么修无分别智，天亲菩萨讲得好啊。所以这两个兄弟呢各有特色，就是他的三十颂，天亲菩萨的三十颂啊。所以你如果能够把理观四修两个都记住呢，那你三十颂摄大乘论都必须研究。好，那么这个是印度的传承啊，而我们看看中国本宗的缘起传承啊。这地方有四大段，先看第一段，玄奘大师啊。
唐代高僧玄奘大师，幼年出家，初学律典，后习俱舍、诚实等论，因叹众师所论不一，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可侍从，乃事由天竺以问或辩疑。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玄奘大师呢去印度参学的一个因缘，他为什么去印度参学呢？啊，他不是为了好玩，他是真的产生的障碍，产生疑惑啊。说唐代的高僧的玄奘大师呢，他出家以后啊，先学比丘戒，后来学了小乘法啊，俱舍、诚实等论， 那么当然他后来也学了大乘法啊，他学了法华涅槃啊，但是他学大乘法的时候出了点障碍了，他因叹诸师所论不一。那么祖师的一些论点呢、啊、有一些矛盾，那么即便去找佛陀的 原点呢，也是言玄有意，莫可侍从啊。我们说明一下他当时的盲点在哪里啊。在章经上说啊，玄奘大师他当时啊学大乘法的时候啊，对大乘佛法这个现常跟当常这两个观念呢、啊、产生了矛盾。就是这个清净心呢、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现常，就是你现在就清净。比方说楞严经，楞严经的思想就是这样，达望本空，自真本有嘛，他认为希望的本来就没有嘛，你只要直下承当就够了，因为妄想本来就密之了不可得嘛，所以你当下清净嘛，这个是经典上佛陀有先说的，金刚经楞严经都讲当下清净。但是有的经典说你现在不清净，对，但是你未来会清净啊，就是当来清净啊。那么到底我们的心是现在就清净呢，还是以后会慢慢清净呢？这两个思想在大乘佛法都有先说，所以这个时候玄奘大师啊，其实这就等于是性相二中的差别了啊。那圆顿止观当然讲的是直下清净嘛，那么这个唯识学是讲慢慢清净嘛，哈，所以他这个对这个性相二众的思想呢有所疑惑呢，所以就是由天竺去找这个最原始的经论，看看佛陀当初是怎么说的，所以依止这样的一个疑惑呢，就到印度去了，这个是他老人家到印度学习的一个缘起。第二个我们看看他到印度了以后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啊，看第二段。
师于贞观三年西行，历经艰难，越过新疆，进入印度，于那烂陀寺戒贤论师门下学欲学师地论、显扬圣教论、俱舍论及因明学等凡经五年，其后遍游五天竺，历业明贤，叩寻请意，兼通大乘空有二宗之小乘法要，凡十二年。
那么玄奘大师呢是在唐太宗呢贞观三年从长安出发啊，那么经历了这个帕米尔高原这个大沙漠啊，越过新疆，最后进入印度。到了印度以后呢，他呢主要的学习的地方是那烂陀寺跟戒贤论师啊，主要的是学一切师地论，还有显扬社教论等等为师的教义，当然也兼写一些俱舍啦、因明等小乘的论点。那么他在那烂陀寺啊待了五年，这五年对玄奘大师的为师的基础啊是非常关键的啊，他这个时候打下了为师的基础啊，对整个那也缘起的思想就奠定了基础。那么他后来五年以后呢，他就离开了那烂陀寺啊，到处参学了。他有十二年的参学啊，就遍游整个印度，也拜访很多的大善之士，所以兼通大乘空有二宗跟小乘的法要，凡十二年啊。其实我们看玄奘大师啊，就中国的传承啊，你如果看唯识学啊，如果你看的是印度论师的早期的，我们很难看到性相圆融的这个痕迹，很难。一般唯识学的讲大也缘起的屁谈真如，不谈真如，讲真如缘起的也不谈阿赖耶，这两个是性相二宗啊，在早期的时候是区分得很清楚。当然佛陀在世的时候的经典是讲很圆融啊，但是佛灭度以后的祖师啊，这个派系啊是分得很清楚。但是你看中国的唯识传承啊，到了玄奘大师啊，就有那么一点啊性相圆融的味道， 这阿赖耶识里面带有真如的因子，真如当中呢也带有阿赖耶识的因子。中国祖师呢，尤其是到明末的时候啊，就有性相严重的味道，就是理观用真如思想，事修根据阿赖耶识的次第，就是修学的次第根据唯识学。但是你生命的一个目标的理观的安住点，以真如为住，以理观，以这个真如为理观啊。所以这个，那么这种思想当然受了某种程度受了玄奘大师的影响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亲近很多大小乘的思想，所以某种程度呢他也把它融会贯通了啊。好，我们看第三段。那么玄奘大师在印度学完以后呢，他回国以后呢做了些什么事？看第三段。
其后归国，为太宗及高宗所钦重，赐号三藏法师。太宗曾两度劝其弃道扶正，师君以愿守戒之门阐扬仪法而故辞之，帝为从其志，于长安建易经院，招易经论，凡19年翻译范本75部，盛弘此宗，是为本宗东土初祖。
那么这个玄奘大师在印度总共参学了17年，回来以后呢得到当时皇帝太宗跟下一个皇帝高宗的重视，谥号三藏法师。那么玄奘大师啊，他回来以后啊，几乎唐太宗跟他刚开始的时候是经常在一起，唐太宗对他非常尊重，什么事都请教他，因为他博学多闻啊，甚至于唐太宗希望他还俗，说你还俗好了，做我的宰相好了。那么玄奘大师说啊，他说这个鱼啊，他从小在水里面游惯了，他跑到陆地啊就不习惯了。他说就像马一样，马在路上跑呢，跑得很不错，掉到海里面去啊他也不习惯。啊，那么他玄奘大师说什么呢？他说我从小出家了，我对佛法的教义啊我是通达的，但是跑到世间这一块呢，我就没办法施展开来了。所以说愿守戒之门，这个之门就是出家众了啊，出家穿的衣服就之嘛，之门。所以我希望在出家众里面呢好好的持戒，好好的弘扬佛法，就婉拒了唐太宗的这个邀请。那么唐太宗只好顺从他的弘法志向，在长安呢盖立的易经院啊，当时呢召集了500个很有名的法师啊，经过十道手续啊，从翻译到校对到论释啊，十道手续啊，经过19年的时间翻译的75部的论点啊，75部的经论。那么这当中当然以唯识为主了，所以就被尊为净土啊，这个唯识宗的中国的初祖啊。当然玄奘大师在翻译当中唯识这一块最重要就是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就是解释唯识三十颂了。好，我们看玄奘大师以后的传承。
玄师弟子窥基法师从师学法相唯识之玄义，尽得其传，着有成唯识论述记等，本宗始卓然特立，是为二祖，此中土本宗之缘起也。
那么玄奘大师之后呢就有窥基大师啊，那么他做了成唯识论述记，等于是解释成唯识论。因为成唯识论是，其实成唯识论不是玄奘大师做的，他是护法等十大论师做的，但是呢玄奘大师把它集合起来啊，把它做一个汇总啊。那么窥基大师呢再把成唯识论加以解释，叫成唯识论述记。那么这个是整个中国本宗的缘起啊。好，我们把这个诸师传承简单的看一下。那么印度呢佛陀灭度以后的祖师呢就是弥勒菩萨、 无着菩萨、天经菩萨、护法论师跟界限论师啊。那么中国呢，就是玄奘大师、慧清大师、慧昭法师、智昭法师啊。那么本宗唐时中风大盛，晚唐以后渐衰，至明末四大师互加提倡。这个中国佛教啊，按照藕益大师的说法，有一个缺点，就是为繁要简啊，讨厌繁琐的，喜欢简单的，最好是有一个法门能够总持的啊。所以中国佛教呢，一般来说啊，喜欢圆融而不喜欢次第，这一点是跟藏传佛教最大的差别。所以藏传佛教的次第啊非常清楚，你怎么修皈依，什么忏悔，它有一个很清楚的道次第。大凡是重视唯识的人，他才能够看清楚次第。因为你这个唯识学你不学，你直接正念真如，因为真如它没有什么次第啊，他要你直下承担就够了。好，所以说呢，玄奘大师的唯识学，唐朝以后啊，到了宋朝以后啊，全部都比较不兴盛了。一直到明末四大师，尤其是憨山大师、藕益大师啊，又重新提倡。藕益大师很强调，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理观一定要配合四修，四修不能爱理观。藕益大师举个例子，他说画龙点睛，你不能够说只要点睛的，你这个龙没有画出来，你眼睛要点在哪里啊？那是中国唐朝以后深受禅宗的影响啊，直接啊直指人心啊，观照现前一念心境，提供几角集中，大事已办。但是从清净性的角度，我们的确有如梦如幻的烦恼，有如梦如幻的业力，有如梦如幻的生死要了，你还是要忏悔皈依发愿，从四修当中来慢慢调伏啊。所以呢，这个最好你能够把真如的理观跟唯识的四修结合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是到了后来憨山大师、藕益大师所强调的啊，理观四修，理事圆融啊。好，我们简单的把这个所依经论念一遍啊。所依的经论呢，总共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六经十一论，第二个是一本十支啊。啊，我们看看六经，六经先看六经的地方啊。
六经：一、大方广佛华严经；二、解深密经；三、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四、阿毗达摩经；五、楞伽经；六、后延经。
当然在六经当中主要的就是解深密经了哈，主要是解深密经。好，看十一论。
一、欲切师地论；二、显扬圣教论；三、大圣庄严论；四、极量论；五、摄大乘论；六、十地经论；七、分别欲切论；八、辩中边论；九、二十唯识论；十、观所缘缘论；十一、阿毗达摩杂集论。
那么经当然是佛说的，那祖师的论点当中呢，唯识主要有一切师地论跟摄大乘论。一切师地论是比较广一点的，它有100卷的哈。所以我们如果时间不够的人啊，可以直接看摄大乘论也可以啊，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小本的一切师地论啊，浓缩版的一切师地论啊。好，我们看一本十支。一本一切师地论十支，我们把它念一遍。
一、大圣白法明门论；二、大圣五蕴论；三、显扬圣教论；四、摄大乘论；五、阿毗达摩杂集论；六、辩中边论；七、二十唯识论；八、三十唯识论；九、大圣庄严论；十、分别欲切论。
那么一本当然一切是谛论啊，那么在实质当中呢有几个重要的哈，白法明门论重要，色大乘论重要，三十唯识论重要啊。一般来说啊，唯识的基本功有三个课程，基本功啊，白法明门论、八识规矩颂，第三个唯识三十颂，这基本功。当然，如果你把我唯识学科概要的课程学完以后再去学，会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啊，是把整个唯识的整个纲要先描绘出来啊。那么白法明门论呢，它的重点在心所法，就51个心所啊，这个善恶心所活动。八识规矩颂呢，它强调八识心网的活动，它的相互关系啊。三十颂呢，就是整个唯识学的一个啊一个实际的修观的方法，修这个无分别识的方法啊。那么三个基本功呢，如果你要真上，当然就设大乘论了。怎么把它落实到修行上，落实到六度上，就是设大乘论了。好，那么我们这堂课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唯识的一些师承啊。好，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下一堂课就开始讲它的教义啊。